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2月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高级官员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2天的贸易谈判没有达成协议，特朗普计划同习近平会面；美朝就第二次峰会时间地点达成协议；美国起诉20名生育旅游经营者；台湾民进党主席表示将提出新的重要决议文。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将在不久的将来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前，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结束了为期2天的贸易谈判，但未能解决导致世界两大经济体分歧的最棘手问题。白宫发布的声明称，谈判中就解决双方分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美国尤其侧重于就结构性问题和减少逆差达成有意义的承诺。双方同意任何解决方案都将得以全面执行。声明表示，除非美国和中国在3月1号前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把2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的关税从10%提升至25%。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如果我们要达成协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莱特希则和美国财长姆努钦将于2月访问中国。莱特希则表示，中国提议美国代表团在2月中旬前往中国，美国将对此作出回应。美中本次磋商的重点集中在7个方面，囊括了美中贸易冲突的核心及美国要求中国解决的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政府补贴、市场准入限制等结构性问题。美国官员否认，中国官员否认他们的政策强迫技术转让，并强调已经采取的措施，包括恢复购买美国农产品、降低汽车关税和外商投资法案。该草案承诺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技术转让。美国对中国法律的执行性存有疑虑，强调必须核查中国兑现改革的承诺。谈判结束之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中方谈判的代表团，一名女成员朗读了习近平写给特朗普的一封信。那么星期四呢，美国总统呢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代表团会面。特朗普稍早时候呢表示，在他自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面对面会晤之前，美国不会与中国达成任何最终的贸易协议。终止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如何？美中双方各自会做出哪些方面的让步？美国的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做了下面的分析。
现在美国政府的观点就是说，即使美国有一些代表政府的高级官员是出面跟中国谈判的，但是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总统的手里。也就是说，这个谈判有两个环节，一个是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第二个是美国政府的这些参与谈判的人，跟美国总统。其实这个现象就跟美国的所谈判的这个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议是很类似的。影响就是让这个贸易谈判的时间就是被延长了很多。
那么特朗普总统啊，今天在 在他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表示啊，说是和中国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达成非常好的协议的。因为他说他受到了这个习近平主席的一封信，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封信。那么终止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在你看来到底如何？
我们觉得短期之内最可能的成果是这个三月的这个三月要完成的这个目标会被推迟的。美国跟中国现在谈判的不光是这个双边的贸易赤字，也包括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模型的一些从美国看来是认为不合适的一些方面。这也涉及到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个经济计划部门跟中国的这些公司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个在短期之内，美国作为单一个国家是即使是可以施出压力，但是很难改变中国的这个行为。所以我觉得在三月之前完成这个谈判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再提高关税的税收率，还是要是这个到三月份还没有谈完的话，会不会再推晚这个谈判的时间？
那么在你看来，来分析一下啊，我们你觉得美中双方在这个谈判当中啊，各自会做出哪些让步？
中国的中国对美国做出的或者说要做的让步最初是提高对美国出口品的购买，多买美国的这些大豆啊，这些其他的大宗商品，从而降低中国跟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一直是要求中国不仅仅是多买美国的出口品而且也是开放中国对中国国内市场的管制然后让中国的经济变成一个更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经济体所以妥协的余地就是在这两个观点之间，其实是这两个观点离得非常远然后还是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政府之间或者公开宣布的达成的共识现在还是不多。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华为和这个孟晚舟事件在你看来对美中贸易谈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美国对美国政府来说，这就是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这法庭对个别公司的行为，中国因为这些所有的部门在中国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导游的，来领导的。所以当然所以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不太认同这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离是有那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对谈判的影响是就是加剧了这个谈判的紧张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那么星期三呢，美中高级官员在华盛顿展开了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就在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关键会谈的同时呢，会谈的场外聚集了多位的中国访民，他们采取了拦车上访的行动。他们说呢，他们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不公平的待遇。下面是许湘云的报道。
星期三，美中两国高层级官员在华盛顿展开贸易谈判的同时，十多名中国访民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和美中谈判场地外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政府的不公正。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楼外，访民王春燕看到显然是中国代表团的专车队离开时，大喊“刘鹤，还我财产”，冲向正在行驶中的车队。现场的美国警察将他按倒在地。另一位访民白杰敏也试图冲击车队，但被警方拦住。美国之音拍摄的现场画面显示，还有两人在路中央拦车，但车队已经过去。在一旁的访民马永田之前曾两次拦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车队。这几名访民称，他们都有个人冤屈，申诉无门，要把他们的诉讼材料递给中国高层领导人。
你这个政权体制，你既抢我的财产，还要迫害我的家人，根本就不给我们一点点的活路。那么你习近平依法治国，如何依法治国？
当天稍早，在刘鹤离开他下榻的酒店前来参加贸易会谈时，这些访民也曾试图拦住刘鹤。
我就直接往上走嘛，那么刘鹤跟我只有一步之遥，他被两个人就这样以架着两个胳膊往下走，我往前上，我说那个刘总理，请你接我的诉讼材料，还我的财产，还我儿子。然后呢，他很尴尬，但是他没有接。然后这个时候安保人员就给我拽到一边。
在下午拦车之前，王春燕说，她清晨五点便在刘鹤下榻的酒店附近守候。她说，她看到刘鹤便冲上前抱住他的大腿，请求受理他的案件。
好，中国说的什么依法治国，根本不是依法治国，给我们逼到美国来上访来了，见中国国家领导人。可是呢，还是不管用。我一看这样不好用，我就抱住他大腿下跪去求他吧。结果呢，这样事呢，中国那个警察和美国 FBI 就给我就是搁地下打了好几个滚。
两次拦车后，马永田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45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王春燕已被警察释放，他没有受到指控。白杰敏仍被警方羁押，他的律师已赶往警察局。马永田说，他们星期四还打算拦车上访。美国之音许湘云、宁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将派一个团队为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在2月底举行的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做准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的特别代表史蒂芬·比根将在2月3日抵达首尔，与韩国主管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的特别代表李杜勋会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来做介绍。
美国特使比根呢，在抵达首尔之前呢，先在加州史丹佛大学发表演说。他表示，目前美国的政策呢是由上而下，换句话说呢，是由美国和朝鲜两国领导人呢决定的有关去和化的政策之后呢，再交由工作层级的官员来执行。比根还表示，除非朝鲜达成完全最终不可逆转可以核实的去核化，否则美国不会放松对平壤政权的经济制裁。比根还表示呢，和一年前相比，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显著的大幅下降，平壤政权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从事这个导弹的试验了。比根还表示呢，他目前到朝鲜，在和韩国的官员李杜勋见面之后呢，也将和朝鲜官员进行会晤。那我们知道，他这次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呢，也是在为美朝领导人的第二次峰会来铺路。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政府都在与朝鲜方面共同努力，执行并落实我们对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承诺。金委员长告诉我们，他已经准备这样做，现在就需要去落实了。
然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茨星期二对国会议员们说，朝鲜不可能放弃所有的核武器，并且继续从事有违去核承诺的活动。这与特朗普总统声称与平壤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相矛盾。
我们目前的判断是，朝鲜将寻求保留其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能力，而且不可能彻底放弃核武器与核武制造能力。原因就是朝鲜领导人将核武器最终视为是政权生存的关键。而且我们观察到有些活动不符合彻底去核化的承诺，从而印证了我们的判断。这是竞选期间提出的口号，他不希望这个问题被人认为是彻底失败，因此就很难妥协了。
美朝之间去年六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上，金正恩含糊承诺会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而努力。这是美国现任总统与朝鲜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特朗普总统说，他会保留对朝鲜的制裁，直到朝鲜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去核。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朝鲜两国已经就第二次领导人峰会的时间和地点达成协议，不过呢，要等到下个星期才宣布。这个宣布的时间点和比根的行程有关。那么在他和韩国以及朝鲜官员会晤之后，换句话说，由美国、韩国、朝鲜三方都确认之后呢，才会对外宣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欧盟和日本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月1日开始生效。欧盟公司每年向日本出口660亿美元的商品和320亿美元的服务。欧盟和日本2013年开始谈判，于2017年达成了原则协议。欧洲议会去年12月批准了这项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与日本签署经济伙伴协议的国家对日本的贸易目前达日本外贸总额的大约35%。日本原先希望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与美国实现自由贸易，不过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和中国陷入贸易战，美国鼓励盟国不要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新北美贸易协定中增加了条款，如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需与其他北美贸易协定签署国磋商。另一方面，美国司法部这个星期呢，正式起诉华为和其首席这个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与中国关系良好的捷克日前宣布将华为排除在一个政府招标项目之外。欧洲国家对美国起诉华为和孟晚舟的反应和看法如何？我们连线这个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这个在伦敦的特约记者江景玲，请他给我们做介绍。
美国司法部门对华为和孟晚舟正式提出刑事起诉，在欧洲这边呢是受到广泛的这个瞩目和讨论。那么舆论和民众对于美国川普政府在如此具体的状况下提出证据来对华为和孟晚舟提出告诉是印象深刻，因为欧洲向来是重视法治和实证。那么美国这次的控诉呢，为长期以来各界对华为的质疑是提供了更多的依据。所以基本上玉文，到目前为止，欧洲这里普遍认为这项控诉呢是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至于说起诉的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美洲贸易谈判的这个浪头上，那么欧洲舆论是认为说看来这好像是两码事，但是实际上呢，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起诉华为的时机是在对北京展开最大的一个限度的压力，所以这同时呢标志着这个中美两大经济体对抗呢正在急剧的升级。玉文。
是，那么静玲，我们也知道美国政府一直也在敦促，希望欧洲能够禁止与华为还有中国的科技公司进行合作。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了捷克方面的一个最新的行动，那么到底这项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和孟晚舟的起诉案是不是已经在欧洲各国引发了一个遏阻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连锁效应呢？
这一波由美国带头的这个全球封杀华为的行动在欧洲舆论其实是一直受到争议的。因为华为在欧洲长期的耕耘，而且欧洲各国呢的情况呢也不一样。但是呢，从孟晚舟被捕过去3个月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情势是急转直下。除了英法德国的政府和电信业者都对华为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封锁行动之外呢，我们还看到北欧的挪威、瑞典和丹麦，还有中欧的波兰，还有这个波海 三个小国家，当然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捷克啊，也都进一步提出了限制华为的呼吁啊，并且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行动。那么尽管大家都还在寻找啊，这个华为安全风险的一个具体证据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去年孟晚舟被捕对欧洲是一个警讯，而这个星期美国政府正式起诉华为和孟晚舟呢，是更加提高了欧洲各国对华为安全风险的意识。这当中有一个共识，那越来越清楚啊，那个就是啊，总部位于柏林的智库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所长本纳在先前曾经告诉过 VOA 啊，他说欧洲对华为的转变不单是因为这家公司，而是在于对中国的不信任。所以玉文，如果我们循着这个思维来思考的话，来看的话，我们可以预见华为只是遏阻中国在这里的一个案例而已，未来我想这个事件还会持续扩大。
美国司法部对中国公司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出的刑事指控事件继续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最新状态呢，我们就请这个连线美国之音的驻香港的记者申华，请他跟我们来做介绍。
美国对华为公司呢提出了23项刑事指控，同时据报道已经向加拿大提出了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那么中国方面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呢？
好，总体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上层，也就是中国官方这个层面呢，目前呢，据我的观察呢，主要是以中国外交部为主，统一呢对外发声。那么中国民间呢是另外一个层次。那么大家看来都知道事情的情况，但是并不能够完全了解事情的一些细微末节。这是我总体的观察是这样的。那么从官方层面来讲呢，统一对外发声，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昨天对事件来讲呢进行了回顾，他这里面有两个要点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耿爽讲，一段时间以来呢，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抹黑和打击特定的中国企业，那这就指华为了。那么企图扼杀企业的正当合法经营，背后呢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和政治操作的迹象，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他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呢好像正在滥用引渡条约对中国公民采取无理的这个强硬措施呢，敦促呢立即要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不要发出正式逮捕令。那么另外来讲呢，就是华为呢也进行了表态，那么对美方的指控呢感到失望，那同时来讲还说出了一些这个司法进程当中的一些细节。那么这个在其他的那个中国媒体方面，除了这个外交部的表态以外来讲呢，外界的观察是一般反应比较冷淡。那么具体说呢，就是内地有媒体人透露呢，说中国早已经有规定了，就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还有美国对华科技打压的制裁下的一些指令，各媒体不能够跟风炒作，不能够随着美国的动作来起舞，要保持冷静。翻墙的访民和这个愤青呢倒是反应比较强烈。那么这是来讲呢是在民间层面大概来讲的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下面来讲，我今天呢昨天采访的是专家，今天我特意找了一些普通民众，一位四川成都的居民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下面呢我们听听他本人是怎么讲的。
那个按那个法律的程序起诉，他有犯罪事实就该起诉，这是正确的。支持华为本来就是个建制机构，做了不光彩的事儿，谈不上什么弱智。公平竞争，你别偷人家的东西嘛，自己搞创新嘛，你偷了人家的东西，谈什么弱智理呀？
是，那么这是来讲的四川那个女士的讲话。那么还有一点呢，尽管中国大陆的媒体一般都不谈这个事情，统一来讲呢由官方发声，这个刚才已经讲了。那么在香港方面，舆论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那么香港南华早报那个今天我看了一个有一个摘要比较有代表性，他的观点是认为呢是美国对华开战是为华为的指控可能让呢怀有反华偏见的人信服，但是挡不住对美国策略和意图明察秋毫人的眼睛。美国的司法部呢 只那利用这个机会来讲呢，就是要服务于美国的政府的对外政策，一个来讲就是制裁伊朗，另外一个来讲呢服务于目前的中美贸易战，这是来讲我下面要谈到的问题。
好的，那么目前呢两大事件并行，第一，美国司法部指控华为要求引渡孟晚舟，第二呢刘鹤又抵达美国，美中贸易谈判开始，那么这是纯属巧合呢还是政治安排？你掌握到的中国大陆舆论一般都是怎么看待华为遭到美国刑事指控这个事件的呢？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了。那我引用一下香港这个资深的这个媒体人刘瑞绍先生的话，他认为28号下午，美国的司法部正式起诉华为和孟晚舟，同时的当天晚上都没有隔夜啊，当天晚上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谈判代表团到达 DC， 到达华盛顿。那么你说这是巧合吗？还是说有意的安排？根据刘瑞绍的观察，他认为是美国向中国在有意识的进行施压，但同时又有另外一手认为来讲呢，说呢特朗普已经说了要会见刘鹤及其他所带领的代表团，又有一种来讲呢这个友善的表现，所以说两手都有，这是来讲的刘瑞绍先生的评论。那么我在上海今天独立采访了一位上海居民，我们看看这位上海居民对美国之音是怎么样讲的。
他这个就是打一张政治牌嘛，现在就是这个东北关系好像不大好，所以他就打一些牌嘛，对吧？逼迫那个中国就范，但这个事情就看政府了，政府的态度了，中国方打他肯定有他的一套说法。我们看到说这么个情况，另外的怎么讲我也不知道，美国怎么说我也不知道，对吧？
那么这位上海居民讲呢，最后一点我现在重复一下，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很多居民对于境外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些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完全是通过一些辗转的消息呢听到的消息，因此来讲他们觉得并不完全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那么现在下面来讲，接下来的就是说中国方面应该如何动作了。那么在这方面来讲呢，我采访的香港的这个专家来讲呢，特别来讲谈到这个刘梦熊先生，他特意谈到中国下一步好像应该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现在看一下这个刘梦熊先生是怎么说的。
所以现在美国政府里头提出这样的一个检控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政府啊也好，华为也好，或者中国的社会大众也好，应该来讲呢，法律的问题归法律来解决。那既然华为公司本身的财雄势大嘛，那么中国政府它本身也有丰厚的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嘛，那就不妨来讲呢，就请美国最好的律师，组织强大的律师团队，在法律上来讲呢，来一个攻防战。而且我们注意到华为公司包括任正非本身啊，从头到尾啊都是说对美国加拿大的司法公正啊寄予希望。
所以说呢，下一步看看中国方面来讲呢如何来讲的动作呢，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点。那么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徐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慈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再次点名中国，称北京正在准备与美国展开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他表示，在过去的15年，美国沉睡的时候，中国迅速崛起，情报能力的提高令人震惊，应对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揭露他们。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就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揭露。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不知道美国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希望美方摒弃零和思维，放弃以对抗视角来看待大国关系。那么如何解读美国情报总监的最近的说法？起诉华为将揭露中国的哪些秘密？美中的意识形态攻防会如何进展？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的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学者，一位是杨建立，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另外一位是 陈奎德，他是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首先，杨建立说呢，违反主流价值的力量开始渗透，世界当然要抵制。
华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它可以展现这个中国政府如何对世界进行渗透，对自由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威胁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华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大家都说它是个私营公司，但是呢，它是一个间谍机构，但是它有一些这个商业的行为，它有很多的商业行为，它也是一个制造商，它也是个经营商，但是它在某种功能上是一个间谍机构，这个也是中国政府怕世界把这个秘密揭开的。另外，它是一个中国现代化的兵工厂，就是现代的中国的现代化的军事技术都和华为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另外，据知情的朋友告诉我，他说华为甚至都是中国现代军事指挥官指挥官的训练学校，很多的这个军事现代化的军事设施需要懂现代化军事设施的指挥官啊，去这个做这个各级的这个军官，而很多的人首先是到华为去做这种技术训练的，所以它有很多的很多的功能都在这个华为里这个实现了。而华为在世界上的运作是这么大规模，所以它你从这个华为的案例你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在全世界的这种渗透，这种渗透，但任何国家国力强了都会渗透，但是这个渗透的性质是什么？就是说你是不是符合主流的文明价值、普世价值？如果你是完全违背这个主流价值和这个普世价值的话，当然就要受到这个世界的抵制。
那么陈奎德认为呢，最大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中国政府。
中国的政府是发言人好像很得意，他是说我不知道美国强烈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好像是说美国是比较的弱，好像是会有不安全感，中国是咄咄逼人的，在全世界已经占了上风。他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完全罔顾事实。我们从非常简单的一点，就是说中国迄今，而且我相信这次谈判也不能可能放开他对屏蔽外国网站、屏蔽外国网站的所谓的防火长城这个东西，美国已经把它定义为就是一种非关税的贸易壁垒，
嗯，
就是必须要谈的。这次包括金融的，他也不敢打开，包括人民币自由兑换呐、包括外国银行，包括 credit 公司，就是说信用卡公司，例如 Visa 公司或者 Mastercard 公司要进入中国申请呢，他装作不看见，没有申请，我们不知道啊，没有申请呢，现在申请了很久了。就用一种种种的无奈的办法来对付国际秩序，你就是要把它清清楚楚揭露出来，也就是说要把中国的那种屏蔽，他说的中美国的强力不安全人，你从中国的迄今还在管住这个所有的这些方面的，就也就是说他的透明度、他的言论自由、他的种种的信息流通的自由，就可以发现最大的不安全感正是中国。
杨建立说呢，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觉醒必须深入到意识形态的层面。
我觉得首先要美国的政策制定这个阶层甚至一般的民众应该理解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实质是什么，现在冲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一点要理清楚。因为如果不认识到这两国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根本的价值冲突的话，恐怕我美国不可能有一个长远的一致性的这个比较正确的这个对华这个政策。所以我觉得首先在这一点上要有一个深刻的反省。第二，如果你想限制中国的全面限制中国的影响，这是不可能的。美国那个在技术方面所使用的方法，那现在起诉啊，司法起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另外在立法方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领域里有很大的作为，比如说现在大家一直在谈论就是对等的这个原则，就是中国你到美国来有自这个你的媒体可以在美国注册，可以这个运作，但是美国的媒体没有办法到中国去啊等等，像这样的对等原则虽然不可能完全的达成，但是人们要谈论它，要知道中国和美国打交道时候它利用了美国的哪些这个优越的条件来实现它自己的目的，而美国在哪一方面是可以去这个把这个漏洞补上的， 这个标准必须谈。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些人权领域的工作需要做啊。以往呢30年来，这个美国一个主流的想法就是说要把贸易啊、什么国家安全等等这些议题和人权脱钩。那当时我们就说这种脱钩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脱钩了就有可能让中国得到发展而不改变它的制度的本质。而现在我们当时说的话不幸被言中。那么美国现在的觉醒如果不走向这个层次的深刻的话，我觉得未来还会犯错误。
陈贵德认为呢，新冷战逐渐开始，世界灰色区域开始站队。
科茨的看法就是把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列为对美国最构成主要威胁的四大国家 Big Four。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回应了前相当一段时间大家说的是不是新的冷战开始要重新起来。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新的冷战已经开始起来了。就是说而且它这个四个四大威胁的国家本身就是开始进行所谓的冷战的阵营的划分的一种做法。我们可以看到包括那个最近发生的委内瑞拉的事件，都是必须很多国家你必须要站队了。过去长时间来，包括他们说的15年来也好，30年来也好，世界在冷战之后处于很多有些地方处于灰色地带，现在灰色地带要慢慢的要清除起来，要慢慢的有营垒的划分出来。我想现在慢慢的到时候了，就是说世界开始划分成这个有自由民主国家的民主国家的阵营和反自由民主国家的阵营，包括委内瑞拉现在也是正在交接之中。实际上当然委内瑞拉这个问题我相信不久就会解决，所以他没有把它列为四大那个对美国有威胁的国家等等等等。 anyway， 我觉得就是说新的世界格局正在逐渐的浮现出来。每个人都要，我觉得柯子他有他的政治敏感性，他有他的外交的敏感性，这是非常对的，而且要清晰的看到这一点。有些人说包括中国民众说的，就是说中国美国好像你有点霸道，你只允许自己领先，不允许中国赶超美国，怎么怎么的，就认为你是修昔底德的陷阱，这样一个东西不是这样一回事情，是意识形态。你要破坏现在，你说我们在大家互相在打篮球，如果你一上场就说我们要把原来的篮球游戏规则改了，把你的手捆起来我们打，那怎么行呢？你要破坏游戏规则，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你不是说是我们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好了我们可以公平竞争，但是你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你就不是公平竞争，你就要受到制裁。
杨建立认为呢，习近平有可能会考虑部分关闭国门。
中共的政权他的思维就是说，无论如何，第一，我保住我个人的权力的稳定，第二，维持这个中共的红色政权江山不倒的话，如果在这两个思维的主导之下来行事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也只能这样讲。因为他面对着美国的压力，他知道如果他要按照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世界期待的那样去做的话，他这个政权可能就垮掉了。对中国好，对他不一定好，但是这个政权就是说他只做对自己好的事情，如果是对中国好，对中国人民好，对他自己不好，他绝对是不做的。所以他肯定是现在呢是就用一切办法来抵御这种压力和影响。那么我们知道他和西方的关系无非是想得到这个西方的这个金钱啊，外汇储备，来这个为他的政权输血，来在国际上增加他的这个影响力，而在国内呢用这个外汇储备呢能够这个稳定经济上的这个出现的一些危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和国外的关系呢能够得到他需要的一些先进的技术。那么这两个他需要得到的一些这个和国际打交道的想得到的一些两个主要的这个目的啊，现在看来都非常很困难的去实现了。所以我觉着中国政府可能会选择部分的关闭国门，这不是说像以前就关这闭门锁国，但是他会限制人员的流动，限制这个 这个西方进步的这个对中国的一些信息的影响，它会比以前变本加厉。所以当这个在华盛顿有些人谈美国应该向中国关闭大门等等，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不要等美国关闭大门，现在我认为习近平可能考虑的是要部分的关闭大门，因为他和美国的交道中所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他现在剩下的只是开个大门让别人影响他，他肯定是不愿意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从发言人的这发言可以看出来，他要把这个所有的影响抵御起来，然后把这个大门呢稍微的关起来，能够要我所要的东西，不要我不要的东西。
陈奎德说呢，让中国透明是现在最重要的事儿。
就是说当然还是自由民主这方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呢，就是我特别关注的就是说，还是就是柯子讲的那点，就是要把他们的东西揭露出来，暴露出来，增加透明度，增加中国的透明度。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政府现在在国内和国外完全说的都是越来越是两套话了。在国内现在是非常残酷的加紧控制，加紧镇压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好，人们的言论自由也好，包括知识界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它有一个基本的就这个政权的体系，就是说它是反智主义的，它是封闭主义的，它必然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现在这个和问题是现在它又要和在经济上，现在他知道他完全像过去那样搞那套已经是不像过去这样拿得到好处了，所以他被迫要接受外界世界包括这次谈判要接受一些条件。我现在强调的是这些谈判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增加中国的透明度，这中国和外界世界的各方面的交流，特别是信息的交流，人员的交流等等，特别是信息的交流。这样的话，他在国内做的一套，包括教育系统，包括打压知识分子，包括打压宗教人士等等，全部和中国国内对外界世界的基本游戏规则的了解完全是两码事的话，我想我同意建议说的，就是说中国人的精神素，中国人真正的他的基本的智力水准，对外界的了解提高多少的话，这个最后的胜利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要透明，要把他们的东西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联社报道，有关部门星期四表示已起诉20名生育旅游经营者，他们帮助中国女性赴美旅游生子，所生的孩子一出生自动成为美国公民。20人中有3人在南加州被捕，罪名包括签证欺诈和洗钱等。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称，另有10几人因3家所谓的生育旅游公司而被起诉。这些所谓的生育旅游公司据信大多都在中国。这是美国首次对生育旅游经营者提起刑事诉讼。孕期赴美旅游原本是合法的，但检方表示，这些生育旅游经营者大肆宣扬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婴儿的好处，让女性在申请旅游签证时隐瞒怀孕的情况，谎报旅行计划，并向他们收取数万美元，让他们奔赴美国生下美国公民宝宝。美国当局表示，这些生育旅游公司及从业者不仅从事欺诈活动，而且造成了国家安全风险。他们的客户当中呢，有些人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人，他们已经为孩子取得了美国公民身份。这些孩子以后可以到美国，21岁时就可以为他们的父母申请绿卡。生育旅游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这些从事生育旅游业务的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在加州和其他各州运营，面向来自中国、俄罗斯、尼日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夫妇。联邦特工曾在2015年突击搜查了洛杉矶、城郡和圣贝纳迪诺等大约30个与生育旅游有关的地点。 二十多人被指定为这些案件的重要证人，但其中一些人后来潜逃回中国，一些帮助他们离开美国的移民律师被判以妨碍司法罪。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呢，将提请于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有消息称，一些外国商业团体表达担忧。有关详情，我们请乔战给我们做介绍。
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将外商投资法草案提请于三月五日召开的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路透社报道说，这项法律很可能在全国人代会上正式通过。这一消息正值美中双方举行高级别的经贸会谈之时。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指控北京存在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的行为，并且要求北京做出改变。美方还威胁说可能会进一步施加关税。中国对美方的相关的指控多次予以反驳。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学专业的副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外商投资法草案提交全国人代会审议与美中经贸谈判有关联。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肯定是关联，他们就说是因为这是美中经贸会谈的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怎么落实对外商的保护。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尽管这项法律草案对外国企业长期发出的批评做出了回应，并且承诺保护这些企业的这个知识产权，并且禁止强制技术转让，但在国家安全审议、政府征收等问题上存在模糊语言，并且忽视补贴国有企业这一长期的行为。此外，那么陈朝辉教授认为，中国在支持国企的这个问题上让步的可能性很小。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就是他们要对国企的支持，还就是对国企的支持，特别是跟在市场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支持，我觉得你要让他放弃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这个就是中国道路的问题，这个就是说是可以说就是中国制造2025的问题，也就是中国道路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中国美国商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外国商业团体表示，这项立法的时间表使他们处于不利的位置。这两家商业团体仍在收集来自他们成员企业的信息，并且计划在官方的这个意见征求期截止之前向中国政府提交反馈意见。草案截止日期距离今年中国全国人代会开幕有十天时间。路透社报道说，一些法律专家和商业咨询人士对这项法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外国企业的利益表示担忧。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截至去年十月，一共有将近95万家外商投资的公司在中国注册，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超过2.1万亿美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是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一张白宫地图明显以不同颜色区别中国与台湾，自星期一被一些网友发现之后，几天来还在网络上不断热议。这张照片是在白宫星期一宣布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实施制裁举行记者会时，放在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及财政部长姆努钦背后的世界地图。地图上以红色标识承认马杜罗为委内瑞拉总统的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蓝色为承认反对派瓜伊多为临时总统的国家，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其他立场中立者未以颜色标示，台湾即属于此类未标示颜色者。在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将此解读为这代表台湾并没有被纳入中国领土内。北京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将台湾视为有待统一的一个省。台湾政府说，它的名称是中华民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此前，包括酒店、航空公司在内的多家外国企业未将台湾标示为中国领土，遭到北京当局的警告和惩罚。白宫指中共将其政治观点强加于美国公民与私营公司的做法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美国情报总监科茨这个星期向国会提交的书面声明表示，北京将持续对台施压，直到台湾最终接受其一中框架并接受它控制为止。对于北京的不断施压，不仅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反应比过去更为强硬，台湾政府对中国国台办的批评也加大反击力度。另一方面，台湾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公开表示，有意提出新的重要决议文，为民进党在选战进行过程中推动与社会的大对话。他也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中对他的这些想法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樊东宁、钟瑞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月31日，台湾民主进步党主席卓荣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将在农历新年后对民进党中央党部进行重新布阵，并预告要与社会各界进行大对话。
我最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一定要改变，如果不改变我们会输，如果一直不改变我们会一直的输下去。
因此他表示，民进党要从人事制度、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做出大的改变，让民众感受到民进党正在行动。至于具体如何操作，卓解释说，中央党部现在的16个部门会被扩大到28个，不过团队不会改变，只是从阵型上做出变化，目的是增加效率。
通常大家会觉得这个工作应该是在下半年开始做，因为面对明年的选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时间在犹豫、在考量或者在拖延，所以我跟秘书长我们研究之后，我们决定在现在已经启动，到年后这个春节连假之后，我们就要完成这样的变证。
另外，卓荣泰也表示不排除提出新的决议文，为的是顺应社会的变化，化解人民对其政党的一些疑义，而具体的内容和形式则是需要进行讨论后再决定。民进党曾在1999年和2007年提出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和正常国家决议文，都是在总统大选的前夕。2000年的大选中，民进党陈水扁赢得选举，当选总统。国民党发言人欧阳龙对于民进党的这些动作，向美国之音做出了回应。
站在我们国民党的立场，任何一个我们可以互相良性竞争的政党，我们都乐观其成，他们任何的变化跟政策，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只要是他们能够站在民众的福祉这一边做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有任何的意见的。
不过他也表示，改变应该是为了台湾人民未来的福祉，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政党。欧阳龙提到，国民党方面想要做的是让其党政与民意结合，从9合1选举后国民党执政的15个县市出发，让民众发表他们的声音。
各个县市的做法有很多种，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高雄，他要怎么做，我们尊重他地方首长的意见，他每一个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做每一个事情竟然都是要跟民众有关。台中一样，南投一样。
他说这就是国民党在改变的地方。如此看来，2019年民进党、国民党两党都是准备从与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出发，争取民意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樊东宁、钟瑞哲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马杜罗愿意与反对派谈判，以解决南美国家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马杜罗已经被美国政府称为前总统。特朗普警告美国人，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之前，不要前往委内瑞拉。下面是卡斯特的报道。
特朗普星期三在他的推特上提到，马杜罗提出与委内瑞拉反对派举行会谈，并提前举行立法选举。特朗普表示， 美国的制裁促使了马杜罗立场明显的变化。马杜罗是在接受俄罗斯新闻社采访时提出这一建议的。他说，为了委内瑞拉的福祉，他愿意坐到谈判桌前。马杜罗政府回应说，他们正准备调查瓜伊多，这可能意味着瓜伊多会遭到逮捕。马杜罗政府还对瓜伊多下达了旅行禁令，并冻结了他的银行账户。作为回应，瓜伊多呼吁发起新的街头抗议。他说，与马杜罗治下的委内瑞拉人民所面临的困境相比，坐牢算不了什么。
我不是在淡化坐牢的威胁，我不希望我们这边轻视这个问题。不幸的是，这个政权不回应委内瑞拉人民，他们唯一的回应是迫害、镇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来自北极的冷空气这几天呢，覆盖了从美国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大面积的地区，最南达到佛罗里达州的部分地区。美国中西部许多地区的气温低至零下30多度，体感温度更低至零下45度。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银给我们做介绍。
来自北极的巨大寒流本星期席卷美国，上亿美国民众这两天可以说是历经了美国大陆有史以来最严寒的天气，特别是在美国中西部的地区，凛冽的冷空气以及低温使得伊利诺伊、密西根和威斯康星三州进入了紧急状态，许多学校自星期二下午停课到星期四。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星期四上午的气温低至摄氏-34度，体感温度为-45度。该市居民吴正国对美国之音说，由于气候严寒，在家中开着暖气都能够感受到寒意。他说，尽管出门时已经做好了防寒，凛冽的空气仍令他对自身的安全感到担忧。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就是感觉到受到生命的威胁。就是从我家走到公车站大概只有3分钟的距离，但是我就在路上就非常的难受。然后等公车就是每一分钟感觉都度过，每一分钟都感觉度过了好几分钟。然后风就像刀子一样，就是划在脸上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一定要有很好的防寒装备，不然很容易冻伤。
表示当地刺骨的冷空气使得滚烫的热水一泼洒到室外便会立即的挥发。走在路上一分钟，眼睫毛便会结上冰霜。而在室外拿出手机，电量便急速的下降，3分钟之后自动关机。他说，走在路上基本上看不到其他的行人，车辆也相当的稀少，一些地方的积雪甚至达到了1公尺左右。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已经来这边4年了，然后这是我遇过最冷的温度。然后当地的居民看起来也是不是非常适应，所以去路上的话就没有看到什么样的行人，大家都是在家里避寒这样。
专家警告说，在这样的寒冷天气之下，皮肤只要暴露在外头10分钟，就可能会被冻伤。美国官员说，除去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美国大陆85%的地区星期三的气温在冰点以下。此外，美国发生了9起与严寒有关的死亡案例。气象专家说，造成严寒天气的原因是极地涡旋扩散，非洲北部沙漠的高温把北极上空的冷空气向南推到了北美洲，而地球的气候变化可能是造成这场严寒的原因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 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